哈，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法药去管它。这期也是百感交集，好久没录了。好久没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年底本来比较忙，然后就生病了，从圣诞节一直到差不多前天算刚刚痊愈，差不多有15天时间了，真的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就这半个月断断续续，其实真正难受也就前3-4天，后面就一直流鼻涕还有咳嗽，然后人精神就打不起来，一直我觉得这就是生病的好处。生病的时候你可以把永远事情的拖延 procrastination 推给生病了，就这让我想到了我以前给他讲，就是3年前疫情的时候，然后人家叫我做任何事情，我如果不想做，我就说要么自己阳了，要么家里有人阳了，要么楼道里有人阳了，要么是小区有人阳了，要么公司怕人有人阳了，你知道吗？没想到这个借口还能用2-3年，这个借口是不是以后一辈子就要用了？这个就是变成以前大家知道学校里女生可能就以大姨妈为借口，我来大姨妈了就不参加跑步了，以后我的借口就是我阳了，我到80岁。别人叫我，他说你来自己的死亡登记册上，阎王和我说你死了，你来你这个死亡登记册上写一下名字，看一下是不是签到，我说我阳了，待会儿死可以吗？但这招特别好用，但其实也没阳，查出来倒还好，好像上一集讲了查出来其实也没有阳，但我最近还是一直用这个借口推迟想见的人，或推迟别人想约我见面，或者是什么一些我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推不掉的工作上的事儿，我就说我阳了，再等一会儿。好，这一集呢，也百感交集吧。最近其实我觉得人还是在生病浑浑噩噩的时候，会在那个高潮。就其实我是觉得我去年年底在生病之前，工作达到一个巅峰了，就不管是自己的徐霞客巡演，还是其他工作了，就巅峰饱和量和自己的节奏和自己对自己的感受都到巅峰了，然后突然给一个当头棒喝，让自己好好冷静的客观的想一下，确实客观想的时候会有一些悲凉，或者是有一些凉薄，会有一些悲剧的情绪吧，但我觉得是应该的，这样也能对冲嘛。之前我也说的情感对冲，这个人在看到相对高光或者是相对高峰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对冲，让自己就是今天是比较平静了，然后打了一个球，所以和大家录。我先把想讲的几个话题和大家讲了呗。我这一集也没特别想好，我其实上周就想聊这一集。上周我虽然还拖着鼻涕，但我就想聊这一集，但其实还没有完全想好，到现在还没有想好。但因为我刚刚打球了，头脑就很活跃，我觉得适合录这一集。我之前好几期吧，要主管他都是在我打球打完，然后在这个停车库里，坐在车子里，然后也不是特别冷。然后打球打完精神愉悦再给大家录。几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讲一下这个看了几个剧呗，最近也延伸出来一些问题呗。最近看了几个剧，然后看了几个繁花、漫长的季节、年会不能停这几个。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不感兴趣，但我可能待会儿会聊。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叫爱泼斯坦什么萝莉岛。看看延伸能不能讲这些话题，这个话题是不是大家感觉很刺激？再结合这个西方的娱乐圈，再看看能不能把它拉回来。接下来想讲一个话题是讲这个我接下来去济南演出，然后有一个山东青岛的事情，就是一个外卖员被一个保安刺死这件事情。刺死不是皇帝那个刺死啊，就是拿刀把他刺死了。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很悲伤。接下来聊聊这个，我现在学会录播客了，朋友们，就先把故事梗概先讲完，大家就知道后面讲什么。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这招真挺好的，我以后就学会用了，这招流失率就少了，就是真正想听的人他就会听下去了，不听的人他也不听了，就留住抓住该抓住的人。然后接下来最后一趴可能聊一些比较闲言碎语的一些2024年的自己一些目标企划吧。刚刚还想到一个想聊啥啊，聊着聊着再说呗。首先从这个年会不能停、繁花和 这个漫长的季节啊，我先看的是年会不能停，不知道大家看了吗？这个电影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说实话，如果单从对喜剧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成立的喜剧。喜剧本来就是一个荒谬的，很多人不是很多人，他评分也挺高的。然后不喜欢的人说什么太假了，但喜剧本来不就是一个荒谬的场景里面，就是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他演的这个场景是假的，而批判他，那你干嘛不能想到他其实是为了讽刺这里面的事情呢？就是陈述和讽刺，不是懂得讽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天赋的。或者是我说我懂讽刺，但我有些环境下语境下我也不懂。所以说讽刺这个东西，懂得的人是有比例的，在社会里或者每一个作品或者每一段发言，有人会把它看成讽刺，有人会把它看成陈述，有人会把它看成赞美啊，这很正常，就解释权就不在你手上了，你一个作品做出去。但我是首先觉得这个作品挺不错的，然后他，哎，他也很讨巧了，我必须说了，就是好像不是大鹏的作品，但他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及时，还是哎，我们要讨论这个作品，他是讲一个职场社畜被欺压的故事，对不对？我们想讲的是，职场社畜被欺压这件事情。我不好意思，我用社畜这个词啊，是他电影里想凸显的。我其实挺讨厌这些，就是职场人、打工人被欺压的一些事情。是这个事情最近由于炒的风生水起、及时，还是这个事情在循环往复的不断播放，他才会觉得及时？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话题。是不是这样的类型的骗子以后可能会成为中国一个主流？但我看完我就不剧透了，大家有喜欢的人肯定很喜欢，然后不解的人也不解没事，这个文艺作品都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我就觉得他的票房其实不够高，这是我想不通的。他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照一个电影来说，十几天是过了他的峰值了。他可能这个周末，就1月10号这个周末再冲刺一下，今天1月10号，1月13、14、1月12、13再冲刺一下就没了。他就最多到八亿了，八亿，开心麻花好多烂片都，是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大家，我可能研究出来了，就是一个厂牌这个名字请的挺重要，开心麻花的就是一个厂牌，或者是你看一个电影叫什么谁谁谁谁谁，就比如说什么诺兰作品其实在中国也不高，就比如说像Fast and Furious， 对不对？就是速度与激情，它怎么烂？他都有个十亿票房在中国。但其实年会不能停这个电影，我觉得他的名字没取好。首先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讲什么排练年会，但这就是喜剧人的毛病。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真喜剧，真喜剧人，对不对？他不会很讨巧，就他又在讨巧和不讨巧之间，就是你说我们做的那些单口喜剧，每个人做的也有讨巧的部分，但他有时候呢又会比较犬儒，对不对？因为犬儒就是那种 cynical 批判自己的行为，觉得这实在是太讨巧了，我不用。其实你说他如果把名字换一换，换了更加，对不对？谐音梗加上啥的，电影不就是谐音梗加一个啥嘛？他可能叫什么？如此打工，这听上去有些90年代名字。但你看那些什么以前什么囧系列，其实就挺好的，他就能让人知道，就算没看过的人，他也差不多知道，他就有这个预期。我在消费一个电影之前，我说实话，大家现在很怕消费电影，是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就开心麻花，你完全知道他讲什么，就是开心麻花那几个人在那瞎演，但他就有票房，对不对？这个年会不能停啊，他就从名字，我之前放预告片名字，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不是一个类似，比如说排练节目很无聊的一个电影。你说之前那个讲反诈的那个电影，也是他的名字就很好，我觉得是取一个，我暂时没想到，我暂时想到给他们这个意见，我可以收个版权费了。但就是他取一个什么谐音梗四个字的那种，就像孤注一掷就很好，这个名字，好。孤注一掷电影虽然说风评不是很好，但他票房就很高，但是票房也不是唯一衡量了。但你既然走商业电影的道路，大家也会看了心疼嘛，就我喜欢的电影，就是这东西就很奇怪，你又想对不对，你喜欢的电影票房更高，但你又觉得只有自己看过有那种优越感。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听音乐也是这样。我既觉得我这个音乐，就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就像这两天不是在放偷腥嘛，对不对？好多人说他以前没听过，对不对？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张学友的所有磁带都买过，虽然不能说我是张学友的歌迷，但张学友的很多歌最早的大差不多从90年一直到2000年他所有的磁带我妈都买了。然后那里面什么偷腥啊这些歌就我就不说了是吗，找一个自带贴类似啊，找一个自带贴财政销，张学友很多很多饿狼传说啊那种我就不说了。但现在我就很有优越感，哇，这些歌他终于知道了我当年听啊怎么样啊，哎，他知道了我压箱底的东西又少了一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心态。你又喜欢他，觉得哇他好多人知道了，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怎么人不知道这个，就你每次比如说我以前和别人讲偷腥别人不知道，因为繁花这个电影没出来，大家能懂吗？其实这就像看单口或者看像我们这样不是特别有名的就很普通的那种文艺工作者吧，也不能算文艺工作者，文艺消费，我也是消费文艺，我也是借着文艺这个东风消费。我知道有些观众也是的，他很喜欢 Storm， 他觉得哎 ，Storm 这个事情我很喜欢，我看了他的这个网上看了这个什么牵手失败，看了十一题，看了请回答1987，看了这个，但有人知道他，我又开心又不开心。其实这就是和我年会不能停是一样的。就像我昨天推荐给我朋友，他是90后 ,95 后，他都没听过邰正宵啊很多歌。就90年代很多歌他们这些人都不是我的偶像，但我就听过王杰、邰正宵、童安格、李丽君，对不对？类似的很多人。齐秦可能知道的多一些，齐豫，对不对？很多人。这可能就是一个心态。但我替想的原因，一个是名字的原因，可能第二个还是大鹏喜剧演员，可能公众对他，哎，这个大数据真的是有讲究。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形象加上我这个行事风格一开始就被别人定义住了，就可能我每次走到每个城市，我比如说再发十个，这就是我以前讲的一个问题，我自从牵手失败我还觉得看的人很多很多，后面其实就稳定住了，比牵手失败少，因为牵手失败那个时候转的大 V 转的特别多，后面有些大 V 也不转，但有些观众就稳定住了。可能我的形象在这个观众的心里就这样了，就是每个人啊他都有个顶值，我已经很开心了拥有这些观众。有些演员肯定，单口演员肯定比我更厉害，他能有更多的观众，就说明他是适合这个更大的一个数据市场。其实他和抖音的投放原理是一样的。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说，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演员。看的那个演员喜好程度啊，真的天生的，有人就有天生有人，这里面完全不算能力的高低啊。其实你说能力的高低也是一个相对值，也是个主观的，对不对？但演员喜好度就是客观的，好吧？他因为他是能够数据化的，对不对？能够量化的。好，这年会不能停啊，我尽我这个微薄的力量呗，我这个每一次。法要主管他都有各个平台上万个朋友听呗，大家能够贡献一点票房贡献点，我是觉得挺好。我会觉得大家如果能够赏脸欣赏我的喜剧的话，年会不能停你也能欣赏这个喜剧。好，不多剧透，下一个是繁花和漫长的季节。我上周有两天没睡好是因为看漫长的季节。我真的挺喜欢的漫长的季节，我为此先充了一个爱奇艺的会员。然后发现充错了，然后再送给别人，又充了一个腾讯的会员。我本来朋友们是在那个狗屁 YouTube 上看的，有谁和我说，他说在 YouTube 上，我不是抱怨吗？我说我充错了，然后他说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啊，我在微博上发的，然后有人说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 Storm 免费的。我想怎么这么好的东西都给洋鬼子免费的，而且 YouTube 上洋鬼子真的会看这个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而且它是腾讯官方的，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小时的剧，如果大家看过漫长的一个小时的剧，最起码中间跳了20次广告，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快进了。这个其实不是广告，他们说广告可以关啊，对，广告好像5秒钟就去关了，但你这个情绪就很容易被打断，你刚刚进入一个情绪就跳出来，就每3分钟跳一个广告，怪不得洋鬼子也吃不到。会有一气之下就充了一个腾讯会员，就看了漫长的季节，还看了挺过瘾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也相关的读过一些，我听我朋友讲过一些什么东北的破败90年代，然后下岗潮我父母也经历过。你说我父母以前也是，我会想到我爸，我妈好像没有那样，我妈 那些公司一直都挺小的，虽然都以前都是什么国企啊或改制国企，但我爸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国企，以前也是他讲的那些顶替上来，什么我爸是顶他爸，就我爷爷还有我那个叔叔大伯也在里面这个一个系统里面工作，然后后面就开始下岗，后面开始谁先下岗什么什么什么，关于这些都就是漫长季节里面会提到的事情。这个我会觉得虽然是发生在东北的事儿，他们那些日常的那些吃啊或者他们一些交流语言啊会和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但这一点是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而且他里面那个穿插着，他其实就是笑料穿插，拍摄手法倒比较平淡了，如果和后面的繁花比是相当平淡，拍摄手法很普通的一个拍摄手法，但他台词的功力啊，哎，我觉得是剧本改编了好。它特别像一个剧本，它特别像一个电视剧。然后里面几个演员吧，我会觉得突破自己，因为虽然演员其实演员几个主力都认识，范伟啊，然后你说龚彪演的那个叫是秦昊都知道，但特别突破自己，里面几个人演了。范伟从喜剧形象一改成这个，也不是正剧吧，改成一个心碎的一个人，好像他其他剧里面也有，我可能没看过。但秦昊改变特别大，秦昊以前要不就演地下党英雄，要不就演都市剧帅哥，这里面演一个街溜子的感觉，但是是那种有文化的街溜子，就是受到时代冲击的那种街溜子，而且是一个情种。这是我特别喜欢漫长的季节，而且十二集啊确实是我能接受一个电视剧比较好的一个体量了。我上一次看电视剧还是回看大时代，但那个时候是疫情锁在房间里的时候，完全不能出去，我能看40集。超过15集就美剧那种节奏是挺好的。10集一个季 ,10 集一个季。超过这个就看着有点累了。漫长的季节。又有鼻涕了。我这是我喜欢的原因。然后它里面你说节奏快吧，其实它是慢中节奏变快，你看它也都是那些很长的镜头，说实话，或者是在一个场景不变的，但其实它推进了很快，就是这个场景到下一个场景的连接其实很快，它其实是看似慢实则快的一个剧。我不知道我这么讲大家能够理解吗，它其实就相当于如果你看足球里面有人，对不对，它速率不是很快，他里面不，比如说有些人他踢球不是姆巴佩，就德布劳内，这个举例子可能就男生能懂了、啊。他可能不是姆，他不是速率最快，但他每一招都很有效果，所以让人觉得他的节奏快。这个剧也是这样的，他虽然每一个镜头在房间里啊，或者在这个场里啊，停留时间都很长，让你觉得节奏不快，但他其实每一个推进到下一个场景都很有效果，他每一个都做到了他自己的作用，每一个场景。啊。确实不错，我觉得是改编了不错。我没看这个幕后的事情，因为已经过了，我感觉那段时间大家在说这个剧的时候，我都没看。然后大家说这个剧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怎么拍出来，那些什么关于这些背景知识啊，所以我现在都找不到了。现在身边都是繁华，但我现在只能独自孤芳自赏了。啊，芳不是自己啊，芳是这个剧啊。这个剧孤芳，我开始自赏，这也是我喜欢的。你看我其实是有些病，有些病态，不太喜欢和人接触，或者不太喜欢所有人都在看的，其实是一种作了。我本来看都不想看的，但我还是最终看了，这是一种病态了。但别人都在交流，不聊了，这个是我对这个剧的一个感受了。然后繁花，好，讲一下繁花。繁花好多人也让我讲，可能是因为你是上海人就一定要讲繁花，对不对？繁花我看了五六集，然后确实这个拍摄手法真的是太高明了，这就是重庆森林的感觉。王家卫牛逼，投资感觉很大，这个戏然后真的很美，然后也真的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很用心啊，每个人演技都很用心。哎，我想讲一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东北话，我给人感觉就 东北也分的，我也知道分黑吉辽，但就算你说的是你那儿的话，也不会被人讲你这个什么说了不标准，或者听上去有些不舒服或者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就你可能就是你什么通辽话，这可能就是长春话，这可能就是哈尔滨，对不对？这可能就是沈阳。但上海话真的有这个问题，就大家心中虽然我们都说不到，没有人能说到标准的上海话，就沪剧剧团几个可能是接近标准，但每个人啊都觉得别人说的不标准，你懂吗？而且他觉得不标准是不应该的，这是一个很玄的，这上海话永远有的一个事情。我昨天看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就徐翔，他采访胡歌的时候也看到很有意思，别人说他上海话不标准，因为徐翔没有亮身份，如果他亮身份啊，这个东西他说我是沪剧剧团的，别人就不会骂了，就会少了，你懂吗？我觉得这个话题，就这个话题来说是欺软怕硬的。很多时候啊，不仅是这个，我们很多话题都欺软怕硬的，就是在你亮明身份啊，就大家在觉得他是一个你可以在网上欺凌的对象，这个欺凌不仅仅是什么辱骂父母啊，就是他可以是你在网上彰显自己优越感的时候，你就会进攻。然后他如果亮出自己的底牌了，你就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我得到了赞，或者我得到的，因为每不像我们可能是边缘文艺工作者，是通过卖票来体现优越感，或者在舞台上，大家我能懂，每个人以前是。我也有时候以前会匿名发一些帖子让很多人点赞，就很爽，那攻击别人啊，这是人很阴暗的地方，就很爽，说别人不好就很爽，而且欺软怕硬就很爽，大多数的性格都欺软怕硬，虽然我个人尽量做到不要欺软怕硬，但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底色，大家继续欺软怕硬嘛，我自己不合群就可以了。然后《繁花》这个剧，给我的感受是，哎，大家说别说这不真，90年代确实，我记得90年代我爸带我去了几个地方，但我爸是那种弄堂里面的人，我刚刚说了，我爸就是那种像《漫长的季节》里面那种人，天天自行车上下班，然后回到家就天天说今天厂里怎么样，又给他怎么样了，他们领导科长又给他怎么样了，反正巴结一个科长是他最开心的事儿。但偶尔有两次我爸，就是我有一个邻居了，他后面在海南做生意，然后真的发财了，就从我们弄堂里走出来了，然后他会带我爸两次去什么那种较高级的那种灯红酒绿的场所啦，所以我那个时候仅存的记忆90年代，我能想象他剧里拍了出来的黄河路啊，不假乍浦路，因为我其实2000就我自己成年之后去过那个时候的乍浦路上海黄河路。那个时候旁边的霓虹灯还没拆，确实是这样灯红酒绿的，而且以前吃饭是真的几千一顿，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去春节聚餐一年才有这种机会，所以就不管这种钱了，真的我们家已经算很普通很普通的人家了，90年代我记得春节吃一顿饭一桌就2000多，也就和现在菜一样，以前有什么甲鱼就很了不起的，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时代吗？90年代吃甲鱼，吃什么红烧桂鱼就很了不起了，一个菜一桌也2000多，你说他们那个在黄河路上吃50008000很正常，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是假的，但这个也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在弄堂里面，我可能没看到后面啊，他什么范志毅出来那些弄堂，但他其实主要那些也是天头，可能是他选的吧，可能是王家卫想选的东西是想选黄河路吧，这是我至少我看下来的一个想法吧。然后但它确实是给中国传统的剧带来一丝震撼，它从拍摄手法肯定是降维打击的，然后它从这个选材也是不能说降维打击，选材是不拘一格的，就因为很少有人会选择那种在中国大陆，如果你是香港就绝对没问题，不是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对不对？你讲这些事情，因为大家能看到90年代香港，90年代香港大家都说灯红酒绿，八九十年代，但你选择上海，这是一个挺容易让人不爽的一个事情。王家卫选择也挺大胆的，我看吧，断断续续看吧，但我是觉得我看这个《繁花》的欲望没有看这个《漫长的季节》强嘛，还有一种感觉是近乡情怯，大家能懂吗？就离我的生活也太近了一些， 所以我不愿意接受他的那些落差给我造成的打击，就是我明明生活不是这样，你要这样，但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健康，那我只是给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就相当于和你很远的人成功啊，你看到比如说你看到谁谁成功了，每天都成功什么，每天都新的亿万富翁，没关系的。但你如果你的邻居从小长大的朋友变亿万富翁了，然后你现在和他不联系了，你心里就特别的难受，这就是我看繁花的感受。我也不会，我绝对不会辱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我绝对不会说这个怎么样的，我在外面肯定会支持，我在这里也宣传大家喜欢看，尤其是不是上海的朋友，上海人我们就不说了，对不对，不是上海的朋友去看繁花，这里面的沪语对白我觉得已经很经典了，主要是这个金宇澄啊写了好啊，大家可以看了解，对不对，然后希望这个上海人这三个字不是矫揉造作的代名词以后，对不对，繁花这个是一种格调，这就不说了，我也但这个东西我总体是觉得有点近乡情怯的意思，我看的时候，所以我看的欲望没有漫长的季节这么强，漫长季节我是一路看到底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这就是王家卫，我不知道懂不懂，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他们那个腾讯发行公司里面有没有人在吵这件事情，就是你关于尤其是上海话这个事情特别容易形成两波。第一波是有人说上海人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说上海话难听死了啊，有波人为什么上海话难听死了，上海人难道不能说中国话吗，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波，这是傻逼，对不对，这也是傻逼。还有第二波也是我刚刚说的那傻逼，就你说了上海话他也不爽，他说你说的不是我想象当中的一个上海话，就是傻逼，但这些人按照概率里面是死不掉的，你知道吗。其他剧很少，其他剧只有对剧的看法，我看过比如说漫长的季节或者什么三大队，或者你描写什么一些川渝的事情，不会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出发点他对你进行拷问，但只要是这个他的出发点就拷问，这很复杂，里面我其实讲深了就有点难听了，我如果想讲深的话就有点难听了，这个事儿而且也不是我想倡导的，我其实就是我知道我也讲的话会影响听我的人对我的看法，其实我想大家，如果我想大家对我的看法，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混饭吃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所以我看任何事情都是给大家分享我真诚的看法，我很少想利用带这个什么井号键一个话题，就等于其实我如果在里面插一些井号键话题，井号键话题很容易让喜欢的人特别喜欢，让不喜欢的人望而却步，然后他也不敢评论他的不喜欢，对不对，这就是我觉得是有种东西他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望而却步。好，也唠唠叨叨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繁花，但都推荐啊，繁花、漫长的季节和这个年会不能停都挺好的。下一个话题想讲的是青岛这个事儿，因为我去山东，哎，山东老乡俺来了。山东济南演出，先要去济南演出，然后朋友们上喜剧人物小程序，这个徐霞客专场真的没几场了，朋友们，不是年前没几场，是真的没几场了，现在剩下来还是台州还有几张票，我现在在讲的这此刻还有几张票，台州浙江台州第一次去，然后接下来是福州啊，然后济南，再接下来是成都已经售罄了，哇，成都售罄了特别快，很早就售罄了，然后再接下来是贵阳，后面有可能还增加一场南京，就完全都没有了徐霞客最后几场，但希望大家喜欢看的话去喜剧联合国小程序好吗，感谢大家一路来，我最后算了是有50场，44个城市50场，最终实际上是51、2场了，我最后再仔细算一下吧。既然去这个咱们山东济南，我是第一次去演出，我之前去过济南是出差，也没多停留，这次看看能不能多停留，去小时候想去的那几个地方，什么大明湖啊那种，是不是 讲山东就是青岛发生那件事儿。一个那个外卖员被一个保安拿刀砍死了。我看了这个新闻，一个星期都没缓过来，朋友们，好难缓过来啊！就是不可思议。我生活中也遇见保安，也遇见外卖员，我能想象打架，但能把他砍死，这是要……而且我看，因为我不在场，所以我只能看他那些评论，或者是那些报道。其实报道说，就是因为能不能进去而发生了口角，就是保安说你不能进去，那个外卖员说我要进去，偷偷进去，然后这跨度太大，是不是中间隐藏什么？有人有更深度的报道吗？记者能做的不是就是应该挖一下更深度的报道吗？然后评论的是留给大家，哇，我真的是看傻了。然后那个人还是留学生，但我不想，我也说了，我觉得把留学生这个事儿放在前面不太好。把留学生这个事儿放在前面，就有些那个想写个大新闻。我觉得我们国家有些人领导人确实有大智慧，他有些记者就要写个大新闻啊，再把我批判一番，那就把或者把留学生写在最前面，或者把什么大数据下的那些人遭到压迫。哎，你说大数据下大家是生活在这个算法里吗？外卖员对，是生活在算法里，但不是因为生活在算法里而致使他被人砍死。生活在算法里绝对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但这个不等于他不是他被砍死的一个充分必要的一个条件。他被砍死的充分必要条件，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因为对方那个人实在是太邪恶了，不知道他是精神有问题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就本来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那怎么会？他是怎么样的嘛？把他砍死，我靠！但这样一条生命的牺牲是吗？我也做不了什么，我也只是在旁感叹看完，但对我久久的震撼，我其实也没震撼出非常多的东西，我现在还是在惊叹当中。我试过，其实我是想走一条不容易的路了。如果走容易的路，其实就和某些报道一样，就要不就说什么算法压迫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大数据压迫外卖员造成这样的事情，要不就说留学生现在就业多困难，要不就取个标题说什么业主和这个之间的矛盾，要不就是什么底层互害，就这样的几个。但这个是太容易的事儿，就这是容易暂时蒙蔽别人的一个事儿。但我觉得自己思维可能层次还不够，我既讨厌那些很容易想到的角度或者很煽动的角度，又想不到更好的事情，更好的说法来解释这件事儿。他是一个孤立事件吗？他就是遇见了一个疯子自己倒霉吗？我这几年见过不管是门卫还是外卖员给我好的印象坏的印象的人都有。真的。保安有给我很坏的印象，就是那几年在封门的时候他和你大吵大闹。不让进去怎么怎么怎么有，但保安也有好的人。虽然疯了，但他给你通融一些，你知道一些，比如我邻居也有什么就生小孩啊什么，他也知道他的只是一个任务，然后他可以在这个任务里稍稍就他只是一个命令，他可以这个就一层层传达下来，他保安是最基层执行命令的人，封小区对不对，他只要稍微他的权力里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够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我能理解这种保安，我也遇见过完全蛮不讲理的保安，遇见过，然后外卖员我也遇见过，就非常好的，什么冬天哇操下暴大的雨给我送餐的那个外卖员，我还给他给了个10块5块小费，我忘了。但这种外卖员我遇见过，把我撒了，完全撒翻了，也不给我打招呼的外卖员也有。然后有那种怀孕的外卖员我也见过，一个女生，这侧面的体现这个工作的不好找。这形形色色的保安外卖员我都见过，我很难一概而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坏人不是保安外卖员是好人坏人，是你本身就是好人坏人而去做了保安外卖员这样的事儿。每个人都没有特别容易的事儿。如果我能够一概而论说那底层互害就是这样的，那别人把脱口秀演员一概而论就觉得你们就是 为非作歹，怎么人，我也要全盘接受嘛。我至今没有想到，我至今还是沉浸在那个很无力的那种感觉。但每天如果我天天看这样的新闻，我也知道这种无力感会完全增加，会无止境的增加。不好，下一个讲的事儿就是那个萝莉岛这个事儿。哎呀，这个我更不懂了，我是随便瞎讲讲。好久没录了，要去管它，这一集录的时间长一些，可能要录到45分钟，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有耐心的人还有多少。我结合大家可以看一个，如果大家懂英语，但现在因为那个太长了，有一个采访3小时，大家如果没有英语的话，没有人好像有给你全盘翻译，不知道讯飞能不能直接翻译。有个叫 Cat Williams， 凯特威廉姆斯，他上一个节目，就1月2号3号他接入好莱坞那些内幕嘛，其实好莱坞里面那些什么献祭什么光明会，他说都是真的。所以什么那些萝莉岛啊，他说他好久就知道了艾伯斯坦 Epstein 的萝莉岛事情，然后好莱坞就把他封杀了。你看这样，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是不是更加残忍？看人，就你看在这种人类顶层的人，那些人都是人类顶层，是很邪恶的人，那些人他什么国籍都邪恶，人类顶层的人在做这种邪恶的事情，变态啊，想令人千刀万剐的事情，顶层的人他们掌握着顶层的资源做这种极其邪恶的事情，再和结合前面一个新闻，人类底层的人在这样不得不我希望我不是总结出来这样一个结论，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好震惊啊，我可能对霍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觉得每个人啊，如果你是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要把自己的每个人他都有活着的时候书写自己历史的义务。我操，每个人都是自己书里的主角。妈的，我们以前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之前吧，真的觉得霍金就是一个瘫痪的科学家。哇，霍金好牛逼，什么很多人为他渐冻症，这就是注解很重要。你做了什么事，这个世界就这么残忍，你做了什么事不重要，你不管谁做什么事都不重要，是给你写的那个人重要。所有人都是这样啊。那个外卖员如果把他有人把他写成底层互害，看到了有100万人看到这个文章，留在99万人的印象里就是底层户，外卖员就是素质这么差，他们以后不会同情外卖员，他们只会觉得外卖员哇操这么危险，首先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当外卖员，二我朋友如果朋友当外卖员我也怎么样，门卫哇操，门卫这太恶心了，我要把所有门卫都归类成这样，这个就是这么残忍。宣传真的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啊。你说我们这种妈的吃着宣传红利的人，你说我们能卖票也不是因为有人宣传吗？也不是因为有观众看了喜欢，他可能和别人说哎，花200块钱看这个不如看 Storm 的这个。但我还是觉得宣传这件事情很邪恶。霍金是完全你不知道，那些政客我倒能猜到，但是就霍金啊，或者还有一些什么社会名流，反正大这个事情其实也只是不管是什么共济会啊光明会的冰山一角吧，而且在他们这些人看来真的是太稀松平常了，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儿。就比如说他们的，就在我们看来，因为我们的生活离这个太远了，所以我们觉得哇这个好邪恶，因为中间差的那个中间我们的生活和他们这个中间差的值实在太多太惊讶了，但他们可能生活当中最平常的一件事就是让仆人给他跪下系鞋带，比如说那他觉得那些做那些更加什么爱泼斯坦罗莉岛上事其实也觉得没差多少，中间的那个 那个惊讶差额，现学现发明一个词，或者是一个邪恶等差数列，或邪恶差值没有那么大。
Oh man，
最后录到最后好气氛好压抑啊，我操。好，就这样了好不好朋友们，那个就这样，喜欢看徐霞客的可以来，不喜欢看的朋友也可以不看，然后那个不想花钱的朋友可以等，今年应该会出徐霞客的这个视频版，会出几个，嗯，都可以，好吧，感谢大家，先这样，拜拜。